31双绣花鞋垫儿。郑厅长到以前插过队的县里检查扶贫工作，半道上被泥石流阻断了去路，看情况一时半会儿通不了车。郑厅长见路旁不远处有几户人家，就信步走了过去。一个头发花白的农妇正坐在家门口聚精会神的纳鞋垫儿，追一针就举到眼前端详一阵儿，比绣花还仔细。他一抬头，猛然看见郑厅长，浑身一抖，手里的鞋垫儿掉到地上。郑厅长忙说：“老人家，不要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省里的干部，前面路断了，我下车来走走。”老人家，你家里人呢？都下地去了。农妇盯着他看了一阵，揉揉眼，悠悠地说：“别叫我老人家，我比你还小呢。”农村人显老，但要说眼前这个农妇比自己还小，郑厅长实在难以相信。不过他还是马上改口叫农妇大姐。农妇摇摇头说：“你也别叫我大姐，我真的比你还小。”郑厅长觉得有点好笑：“那我就叫你大妹子，这样行吧？”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农妇羞涩地笑笑，又瞧一眼郑厅长和他后面跟过来的秘书，说：“你们从省城来，还没吃饭吧？”这一问，郑厅长才感到肚子真有些饿了，可是他不好意思麻烦农妇，正犹豫着，司机小马找来了，说前面的路起码还要2个小时才能通行，请示他怎么办。郑厅长看看表，无可奈何地对农妇说：“大妹子，那就麻烦你给我们做点饭吧，随便什么都行。”农妇高兴地应了一声，赶紧淘米架锅。不多时，小方桌上就摆上了两菜一汤：香椿煎鸡蛋、油焖芋头、酸菜芸豆汤。农妇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家里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”可是郑厅长他们三个都觉得这顿农家饭的味道好极了，尤其是用砂罐焖的米饭，糯糯的，有一种奇异的清香。一向讲究饭吃七分饱的郑厅长忍不住多吃了一小碗，还说要把这口神奇的砂罐带回去研究研究，惹得小王和小马直笑。农妇看他们吃得很香，满足地笑了，抽着空又拿起鞋垫来做。小王先吃完，随手拿过农妇手中的鞋垫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哇，真美，简直是件工艺品。郑厅长，你看看。”郑厅长接过鞋垫一看，心头猛一震，只见这鞋垫用蓝布打底，金线锁边，脚掌部分用彩线绣着鸳鸯戏水，脚跟部分绣着并蒂荷花，做工精美，栩栩如生。小王啧啧叹道：“这么好的东西，哪个会忍心踩在脚下？”农妇被夸红了脸说：“乡下人的玩意儿，让你们笑话了，这种鞋垫我有一箱呢。”说着他从里屋端出一只小木箱，打开果然里边全是同一个式样的绣花鞋垫。小马忍不住问：“这么多你是做来卖的，多少钱一双？”农妇摇摇头：“不是买的，我是为一个人做的，我一年为他做一双。31年了，我为他做了31双鞋垫，可是他一双也没穿过。”小王笑了：“这个人是谁啊？真有福气。”农妇犹豫了一阵说：“几十年了，说来也不怕你们笑话，这个人是我们那个寨子的插队知青，他爸原来是县长，后来被打成叛徒关进了监狱，他妈就和他爸离婚了，他从小没干过家务活，连饭也做不熟，没人时就偷偷的哭。我那年才16岁，在家里已经顶个大人了，我有空就往他那里跑，帮他做饭，帮他洗衣服。有一次他突然搂住我，亲我的脸，说他喜欢我，我让他亲，心里却怕得要命。那以后我就按我们那里的风俗做了这样一双鞋垫送给他。我说：‘哥， 你亲了我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我给哥做一辈子鞋垫。后来没多久，他爸平反了，他就回了城，从此再没了音讯。过了两年，我就嫁到这里来了。可是人嫁了，心里头却总是记着他，时间越长越是想念。我说过要给他做一辈子鞋垫，就一年给他做一双，仔仔细细地做，不知不觉已经31年了。想不到鞋垫里头还藏着这样一个故事，司机小王和秘书小马都听得有些发愣。郑厅长朝小王努努嘴，小王掏出一张100元大钞递给农妇算作饭钱，农妇死活不要，你们吃得下我做的饭我就高兴了，我哪能要你们的钱。小王为难地望望郑厅长，郑厅长挥挥手说，你们俩先去看看路通了没有，饭钱我来结。小王和小马于是就一前一后地走出了屋子。这时候郑厅长把身上仅有的2000块钱全拿了出来，看着农妇说，对不起小慧儿，我们都老了，当年的事儿就不说了吧，这点钱你留着用。农妇挡开他的手含泪笑了，你还认得出我，我就满足了，我虽穷但活得下去，这钱你自己用吧。我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看你一眼。农妇把他装鞋垫的小木箱递给郑厅长，我为你做了31双鞋垫，全在里边了，你拿走吧，你只要能用一用，我就是死也闭眼了。郑厅长犹豫了一下，接过箱子又递过钱来，这算是我买的行吗？农妇伤心了，你再有钱这世上总还有不卖的东西啊。郑厅长忙说，好好，那我走了，要不这两个小家伙要赚回来了。郑厅长抱着箱子慌慌地走了，农妇在门边看着郑厅长的背影暗自流泪。小木箱不重，可郑厅长却觉得抱着他就像抱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。走到公路上见左右没人，郑厅长把箱子往路边的沟里一扔，随后快步向他的奥迪车走去。小车开动了，郑厅长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长气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